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出去的路其实我们倒没有费太大劲，毕竟有血如这个十绝凶坟的土著在带路呢，完全是轻车熟路，走的仍旧是地下溶洞。之前呢已经说过，连接十绝凶坟的这地下溶洞是有暗河的，空气流通非常好，肯定是和外界连通着。雪茹也说，这地下溶洞确实是离开十绝坟地的唯一出路。如果当时从花木兰的墓里打到洞也能出去，但是那毕竟不是上上之策。听雪茹说，花木兰的墓光封土有十几米厚，而且封土里面还有机关，打到洞的话特别容易中招，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打到洞的。好在雪茹对地下溶洞特别了解，一路上带着我们七拐八弯之后，把所有凶险地方全部避开了。大概走了四五个小时时间，我们就出去了。这时候已经是月上中天，看到外面郁郁葱葱的树林子，我们几个都是一阵恍惚。在十绝凶坟这几天功夫几乎是如履薄冰，随时挣扎在死亡线上，此时终于出来了，顿时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四下看了一下所在位置之后，发现我们现在正好在金岭龙脉的龙头之下，这其实是一座海拔应该在2000米以上的高山了，山顶上都是状若刀剑的怪石，看起来还是挺瘆人的。也是那些怪石钉死这条秦岭大山的龙脉，让这里变成怨龙地，滋养的十绝凶坟是一个比一个凶悍。就在这里吧，青衣长长呼出一口气，看了一眼跟着我们的血茹还有金斯卡亚公主，轻声说道，有句话花木兰倒说得很对，魑魅魍魉轮回终究是你们的终点，也是新生，你们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责任和牵挂了，我就在这里送你们一程吧。就在这时候，花木兰的声音忽然在我心间响起，
小天，我求你一件事情吧。
我一愣，在心里默默问道，什么事情？
青衣的道行也是小天师了，能帮阴魂扭送投胎之后的命数，你帮我拜托他给血如来世安排个好身世，他是你的好朋友，你如果张嘴的话他肯定能答应的。
花木兰在我心间悠悠叹息说道，
血如跟了我好几百年了，忠心耿耿，我希望能帮他最后一把，他生前也是个苦命人，愿他来生不用再承受太多苦难了。
我心中一动，就问起花木兰血如的身世。花木兰说，血如其实是他几百年前外出的时候碰到的，那时候他刚变成吸鬼，怨气不散，一心想害人命，这阴魂一旦害了人命那就万劫不复了，有朝一日落在阴差的手里，被抓回阴曹地府可是要遭罪的，下油锅上刀山进火海，不把他玩个魂飞魄散算是轻的。花木兰也是可怜血如，不想让血如走到那一步，这才将这收为奴仆带走了。说起血如的身世，就连我都不禁动容。血如所生的年代是元朝的元显宗贝尔指金干麻辣统治的时期。众所周知，在蒙元统治时期有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种分等级规矩，这一等人自然就是蒙古人了，第二等人是色目人，指的就是最早被蒙古人征服并且帮蒙古人征服我国西北地区的以及以西的各族人，第三等人是汉人，指的是淮河以北原来由金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和最早被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地区的各族人民，第四等人是南人，就是原来南宋统治的南方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
在那个时代，中央或者是地方官，正职一律是蒙古人，副职才能由汉人或者是男人担当。蒙古人打死男人只需要赔偿一点钱物就行了，男人打死蒙古人那是铁定活不了的，全家都得跟着倒霉。很不幸的是，血如那个时候啊是个标准的男人。元显宗四年，江南洪涝，民不聊生。血如呢在那时候被家人卖到北方，卖给一个蒙古男人做小妾。只是人是一个有着自由思维的生物，人有着独立的感情，血如对那个只知道喝酒打猎的蒙古男人没有丝毫感情，又怎么会有忠诚呢？于是后来他爱上一个去北方做生意的年轻行商之后，毅然决定跟这个商人跑了，就是私奔。两人去了南方，就在大婚的时候，没想到这蒙古男人追了上来，后果可想而知。那个行商被蒙古男人砍死，血如就更惨了，被那个蒙古男人用弯刀划破脸之后活活勒死了。因为他和那个行商都是男人，所以死了之后，蒙古男人只赔了两头羊就没事了。两条人命，两头羊就算买了，这就是那个肮脏的变态的年代。于是血如在自己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碰上最悲剧的事情，死后怨气极重，化为吸鬼。听花木兰说完血如的故事之后，我心中也是一阵难受，于是答应下来。这时候青衣已经从背包里拿出一些东西了，准备开始超度血如和金斯卡亚公主。我连忙打断青衣，同时说了一下花木兰的请求，为他们改变转生之后的命数。青衣听完之后蹙起眉头，过了良久之后才看着血如和金斯卡亚公主问道，你们希望自己来生有个怎样的人生呢？
平平安安幸福健康就好。
金斯卡亚公主说，
来生的话我不想做什么公主了，只想不要再整受战乱，家人都健全，感情也圆满，这样我就知足了。我也这样想的。
血如点点头，沉声说道，
如果够那样一个人生，我也就知足了。
听完他们说的话之后，顿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历经世态炎凉与孤苦苦难之后，原来他们的要求竟这么简单。只是现在的我何尝又不是这样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的父亲不要卷入这潭浑水之中，我们维持那个小小家庭平安度过一生就好了。可惜这些真的有时候只是奢望，我现在已经被仇恨和责任推上一条不归路，平安健康什么的对现在的我来说已经是愈行愈远了。如果这就是你们的要求的话，那倒好说了。青衣点点头说，如果你们要求高的话，阴间的东西也未必会卖我这个面子。说完青衣从里面抽出一张黄纸，在上面稀里哗啦写了一堆奇奇怪怪的文字，然后把这黄纸烧了。我挺好奇这是干嘛的，于是问张金牙。张金牙跟我说呀，青衣这其实是给阴间递话，道行到天师这个地步，就算是阴间阴司也得给面子，要不然他们哪天跑到阳间办事被天师逮住，准得挨揍收拾，把天师惹金眼了，就算是把他打个魂飞魄散都是有可能的。所以青衣这一黄纸烧下去，下面的阴司都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安排血如和金斯卡亚公主。这些话听得我是一愣一愣的，也有些傻眼。这么屌啊，这简直是硬生生的以势压人呐、啊！啊，不对，是以势压鬼。这时候青衣在向阴间递了话之后，这才又一次开始超度血如和金斯卡亚公主了。这种活儿对青衣来说不是难事儿， 再加上血茹和金斯卡公主也不抵触，所以不一会儿他们就化为飞灰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好了，想来阴间应该接到我的天师皇符以后会好好考虑一下的。
青衣叹了口气，然后才问胖子，
对了，你身上带的炸药包还在吗？
胖子点点头就说，
在呀，哎，本来准备这些雷管呢是为防止被困在结构太严谨的墓里面出不来用的，结果咱们一直没用得上。哎，怎么了？
青衣抬头看向这震死龙脉的那片石林，缓缓说道，
我想把那里炸掉，石阙凶坟虽然已经解决了，但是怨龙帝还在，时间久了怕是会出问题啊，我觉得应该把这里全给炸掉。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